佛子行讲记，注无著菩萨，译讲索达吉堪布。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顶礼文殊智慧永时，顶礼传承大恩上师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为度化一切众生，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。第一节课，今天开始讲佛子行37颂。本论是藏传修心法门中非常殊胜的窍诀，以前我也讲过很多次，有些道友应该非常熟悉。上师如意宝在世时着重强调这部法，他老人家自己也在一些上师面前先后听过150多次。有些道友觉得自己以前听过背过就不那么重视了，其实他的词句虽然简单，里面的内容却相当殊胜，也很深奥，希望你们不要轻视，应该反反复复思维。这部法是藏传佛教大乘法门的修行精要，懂得它之后，内心的改变会相当大，菩提心也会自然增长。即使对内容不太明白，仅仅是耳边听到这种教言，大悲菩提心也会逐渐增长。因此大家在学习入行论的同时，还是要修习这部法，尤其是今年要求一定要背诵，37颂都背不来的话，那没必要读佛学院了。你一个月吃多少顿呢？肯定不止37顿吧。所以除了极个别的老年人以外，希望你们一定要背诵，不仅是在座各位，包括以菩提学会为主的十方信众，也一定要背佛子行。以前上师如意宝建立学院时就说过，最低也要背诵佛子行、三主要道论、修心八颂等简单的窍诀，所以大家应当在诸佛菩萨面前进行法供养。其实背诵的利益和功德相当大，因为花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，对法义的理解跟平时看书完全不相同，在一生中印象也很深刻，乃至生生世世在阿赖耶上都种下了极为坚固的菩提种子。所以背诵非常重要，大家务必要重视。上师如意宝经常讲，无著菩萨造佛子行时有个殊胜的缘起，尊者造完佛子行以后，把稿子拿到房顶上校对，就在此刻一阵狂风平地刮起，瞬间就把法本席卷而去，飞扬十方，一张纸都没有留下来。如今佛子行已传遍诸方，藏传佛教中不管是宁玛派、噶举派、格鲁派、萨迦派都在大力弘扬学习，汉传佛教的各大城市和寺院也对佛子行赞不绝口，美国、加拿大、法国等地的信徒将其译成不同的文字，纷纷效仿行持。本论影响力如此深广，其缘起还应追溯至那场大风吧。可见遇到狂风也不是不好的现象。早期上师讲适量论时，我们每天辅导没有房子，就是坐在院子里面，当时是冬天，起狂风，好多道友的书到处乱飞，在后面追半天，拿回来后看一会儿，又起一阵狂风。其实当时没有想到这是弘扬十方的象征，开玩笑， 有次无著菩萨生了重病，弟子们请他留下遗嘱，他则毫不迟疑地回答说，我的遗嘱就是佛子行。这部论点上师如意宝一生中听过很多次，像上师那么具有智慧的人，为什么还要再再听受呢？应该说是有殊胜的秘密。因此，在座的道友一方面要经常闻思，另一方面也要再三辅导，好好的听。希望法师也辅导这部论点，修学时尽量将里面的法义融入于内心。我个人而言，对这部论点不敢说修得好，但是信心很大。从开始一直到现在，光是在上师如意宝面前，包括听传承，肯定也有100次以上了。因为上师每到国内外任何一处，有时间的话就详细传一遍，没有时间就念一遍传承，这样全部加起来肯定有100多次了。学院的很多老道友也知道，上师在讲法的过程中经常传佛子行。其实佛子行对我也是个特殊的缘起。20年前，也就是在1987年，法王如意宝协同10000多藏族信徒朝拜五台山。当时我们对汉传佛教一点也不了解，汉传佛教对藏传佛教更是一无所知。朝山期间，我受上师之命，初次将佛子行翻译成汉语，在五台山菩萨顶为广大汉族僧俗传讲。在此过程中，捉襟见肘的汉语水平使我费尽周折，特别是前所未见的汉地佛教专用词汇，我更是一窍不通。但为了不破坏缘起，我只好硬着头皮坚持。那时候没有佛教词典，晚上就使劲儿翻阅各种资料，花费了不少心血，才算勉强完成任务。不想以此因缘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才有了今天与汉地众生结下不解之缘。对我来说，给汉地传授的第一部法就是这个佛子行。以此缘起，近20年来，在放生、了解佛法、行持佛法等方面，大家还是共同做了一点事情。我们一方面应该感恩上师，一方面也要以欢喜心来接受这部法。下面对本论内容做个简单介绍。试题：佛子行37颂。什么叫做佛子呢？严格来讲，就像入中论所言，佛子就是1地到10地的菩萨。而一般意义上讲，在座诸位都可以称为佛子。如入行论云，生死欲系苦有情，倘若升起菩提心，即刻得名诸佛子，世间人天应礼敬。轮回中任何一个苦恼众生，在升起菩提心的刹那，就变成了佛子，值得一切人天众生礼敬。那么大乘佛子要做什么事情呢？就是下面所讲的37条。无著菩萨在每一颂结尾都加上佛子行3字，知大乘菩萨所应行持的律仪，发了心后要怎么做，如何以大乘理念来规范自己的行为，这就是佛子行。作者无著菩萨，他也是入行论释善说海修心七要耳传略释的作者，但并不是印度龙猛无著中的无著菩萨。现在有些人搞错了， 我看见一本佛子行的讲义，封面竟是印度无著菩萨的画像，说明他不知道这是藏传佛教的无著论师。无著菩萨的传记我以前已经翻译过，前段时间讲入行论时附在第二册讲记后面了，希望你们再三看一下作者的大悲心。作者教言的殊胜性与众不同，上师如意宝也讲过，多听多读佛子行，菩提心会自然而然增长。究其原因，来源于无著菩萨的殊胜加持和殊胜发心。世间上类似的论点肯定非常多，但为什么佛子行在佛教界中如是兴盛呢？就是因为作者的不共发心。现在国内外的很多大德在传授佛法时，会经常听到这位大德在印度传佛子行，那位大德在美国传佛子行。所以对今天学习的这部论点，大家应该有一种欢喜心。没有欢喜心，没有兴趣的话，学习是不会成功的。全论分三：一、初义；二、论义；三、末义。甲一、初义分二：一、顶礼；二、立誓。乙一、顶礼分二：一、总顶礼；二、分别顶礼。丙一、总顶礼：纳莫罗给夏雅，这是梵语。纳莫是顶礼，罗给夏雅是世间自在王，合在一起就是顶礼世间自在王观世音菩萨。观世音菩萨是无著菩萨的本尊，有些史料中说无著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，在他所造的论点前面处处可见顶礼观世音菩萨，让后学者依靠观世音菩萨的加持，升起不共的悲心，逐渐成熟菩提心。丙二，分别顶礼：虽见诸法无来去，然为精勤利众者，圣师护主观音前，三门横时敬顶礼。这里是赞叹作者的上师。从实相角度讲，他上师照见了万事万物的真相。什么真相呢？如龙猛菩萨在中论的开头记中所说，不生亦不灭，不长亦不断，不依亦不异，不来亦不去。虽然他证悟了诸法本体远离八边系论，却不像阿罗汉那样自己融入法界，趋入涅槃，而是现象上仍无条件的唯一利益众生，大悲心非常强烈。如《涅槃经》云：“制不住三有，悲不住涅槃。”《现观庄严论》也有一类四教正说：“制不住三有，悲不至涅槃。”因为智慧非常殊胜，故不会沉溺于三界轮回；因为悲心极为强烈，故不像小乘阿罗汉一样住于寂灭。在作者的一生中，有恩重如山的十位上师，广闻博学的十位上师，无与伦比的两位上师。然而使他相续中真正升起菩提心的上师是索南扎巴和仁七希日，这两位上师与观世音菩萨无二无别。因而作者在此以身口意三门毕恭毕敬地进行顶礼，这样的顶礼对升起菩提心有非常大的利益和加持。 观世音菩萨显现为菩萨身份，但佛经中早就说过他是古佛再来。如云，过去正法明如来，现前观世音菩萨。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大家应该非常清楚。普门品云，三十二应周尘刹，随类化现救诸难。在汉传佛教中，观世音菩萨有三十二应化身，而在我们藏传佛教只有二臂观音、四臂观音、千手千眼观音这几类。藏地对观世音菩萨的信心相当大。有一种说法是，藏族人从小会叫妈妈时就会念观音心咒了。确实，很多小孩不用特意教翁玛尼巴美哄，也没有一个不会念的。不过现在城市里长大的藏族人恐怕有点危险，我用100%来保证的话，可能会遭到阴冥的防难。在汉地，尤其是南方一带，家家观世音，户户阿弥陀，对观世音菩萨的崇拜蔚然成风。反正是观世音就信得不得了，有些人连他是神是天仙还是菩萨都分不清楚。我遇到一个人，他就说，我不信佛教，只信观音菩萨。从前印度有一位八十老翁，念诵观音心咒1亿遍，成就长寿驰名的果位。住世300年后，肉身直接飞往极乐刹土。尼泊尔境内有一妓女，舍恶业后持观音心咒1亿余遍，身体显像为至尊度母，于人皆可亲见。再者，藏地有一猎人，为净除大恶业，至今诵观音心咒1亿多遍，后来7次亲见观音，命中之后有许多成就相。这类事例不计其数，尤其在我们藏地，很多人老了以后都发愿念1亿遍观音心咒或阿弥陀佛圣号。但在别的城市里，有些人念佛没有计数，其实计数还是有必要的，知道念了多少，对自己也是一种鞭策。当然，要念1亿遍的话，某些人可能吓坏了。有个人曾得意地说，我已经念了10000遍阿弥陀佛心咒了，这可能不算什么，但若一直这样下功夫，一心一意地持诵心咒或名号，自相续中必定会升起大悲心。这里说智慧和悲心是他上师的特点，也讲了观世音菩萨的殊胜境界。所以大家应该求什么呢？一是智慧，二是悲心。有了智慧和悲心，就不会愚昧，也不会不度众生。否则没有悲心，只有智慧。就像一些大学生或高材生，人虽然很聪明，但不愿意帮助众生。很有悲心没有智慧的话，想帮助众生也是力不从心。因此大家一定要尽力具足智悲，尤其对小孩子从小就要好好培养。以二，立誓。利乐之源诸佛陀，修持正法而成就，一一了知其行故，于此宣说佛子行。这个偈颂我看到很多法师都讲错了，所以讲经的时候应该注意，但是没有传承的话，确实理解起来比较困难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作为一切快乐利益的源泉佛果，不是平白无故就出现的， 是修持正法而成就的，或者利解释为增上生，乐解释为决定胜。龙猛菩萨云，增上生许乐，定胜许解脱，彼因若略摄，信心与智慧。人天福报的增上生叫做乐，获得圆满正等觉果位的决定胜称为解脱。这两者的来源非常多，但龙猛菩萨归纳起来就是信心和智慧。对上师三宝没有信心，或者没有取舍智慧的话，做什么都会一事无成。佛果是一切利乐的源泉，那么它是由什么因中产生的呢？不是通过发动战争侵略他国，也不是依靠狡诈的手段巧取豪夺，唯一就是通过修持正法而来的。因此，在座的各位要想获得圣果，一定要修持佛法，这是利乐有情最好的办法。我经常在想，佛法的加持和利益真是不可思议，像我这样的小人物也能通过佛法来帮助众生。有时候能帮助一些众生的话，不管自己生病还是劳累，都觉得很快乐，这是发自内心的快乐，不是表面上的快乐。去寻找这个快乐的来源，它就是佛法。如果没有佛法，哪怕我一个人拥有全世界的财富，也不一定快乐，哪怕我当了国家总统，也不一定快乐。但我现在的快乐，的确无法用语言来表达。当然，这种快乐也不是无漏的快乐，只不过是一种执着的快乐。我们附近有一位闭关的法师，他天天都说，我好快乐，我好快乐。前段时间他去汉地，也是张口闭口说很快乐。我就跟他开玩笑，你不要总说自己很快乐，你是不是着喜乐魔了？当然，有了一定修行境界的话，不管什么样都很快乐。在座很多道友也是这样，没有遇到佛法之前，有钱也不行，有条件也不行，反正心里有种说不清楚的痛苦。但通过佛法调伏自心后，随时随地都觉得快乐。当然，如果获得了佛果，有漏的痛苦全部毁消于法界，而这一切的来源就是佛法，也即佛子行中所阐述的道理。一般而言，造论者应具备三种条件：登地菩萨、现见本尊、精通五明。有些论师说无著菩萨完全圆具这三者，而且他的悲心极为强烈，希望大家看一看作者的传记，通过传记中的有些道理，才知道这部法的殊胜性跟其他法是不相同的。现在很多凡夫人随便造论，不要说37颂，57颂也一下子就造出来了。那天有个道友也造了一个《佛子行37颂》，但是他写的乱七八糟的，不要说佛子行，连凡夫行都不行。现在的世间人什么事情都搞得出来。总而言之，一切利乐的源泉就是佛果，而佛果的来源就是了解修持正法。为令自他懂得佛法，无著菩萨以大悲心造了37个带有佛子行的颂词。甲二，分二。一，入前行法之方式。二，正行宣说三世道。以一，分七。一，当使难得之暇满人身聚义。 二，抛弃三毒根源之故乡。三，依止功德源泉之净处。四，意念无常而放下今世。五，远离为缘之恶友。六，依止顺缘之善知识。七，佛教入门之皈依。丙一，当使难得之暇满人身俱意，以获暇满大舟时，为自他渡轮回海，日日夜夜不懈怠，闻思修持佛子行，为转生到八无暇处而获得了八闲暇，同时又有修行正法的顺缘，从自己角度已具足五种自圆满，从他缘方面具足五种他圆满，具全十八种暇满，犹如越过大海的航船般的此人身，非常来之不易。依靠它，能让自他一切芸芸众生，从无边无际被烦恼所缠的轮回苦海中得到解脱。因此，以获得这般殊胜微妙的人身大船时，万万不要懈怠懒惰，务必要夜以继日的精进。精进什么呢？不是天天上班，到办公室去抽一根烟，看一张报纸，然后混时间，而是要尽心尽力的闻思修行。诚如众敦巴尊者所言，修法需要闻思修结合起来，这是修持佛法的窍诀。祭天菩萨云，是故世尊说，人生极难得，既得此闲暇，若未行此善，自期莫胜此，亦无过此余。佛陀三番五次地告诫我们，人生难得一失，一旦幸运获得了，却没有好好行持善法，充分利用起来，再没有比这更愚痴的事情了。放眼整个世界，无数人天天都在奔波忙碌，行持善法、闻思修行的又有多少呢？所以众敦巴尊者说，人生非常难得，遇到佛法更为难得，因此千万不要空耗。但是现在的世间上，无意虚度时光的人特别多，整天打麻将、喝酒、抽烟，做各种非法的行为，这就是所谓的人生价值。大家既然获得了人身，发了这么殊胜的菩提心，一定要把这个机会利用起来闻思修行。当然，闻思修行并不是今天闻、明天思、后天修，而是要像扎嘎山法所说的那样，闻思修行三者必须结合起来而身体力行，就像骏马吃草、嚼草、咽草同时进行一样，这是很殊胜的窍诀。一边听佛法，一边思维它，思维的同时尽力去行持，这就是闻思修行不脱离。扎嘎山法专门有一章节宣讲这个道理。现在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得了人身以后干什么，有些甚至出家以后还不知道，我已经剃了头发，现在要干什么呀？那你跳河吧，还干什么呀？当然是闻思修行了，除此以外没什么可干的。出家以后不用问了，就是闻思修行。皈依受居士戒以后要干什么，也是闻思修行，此外没有其他的了。现在很多人学了一点课本知识，就自以为是，骄傲自满。实际上从国际上看，现在的课本知识根本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。有些人读了博士生之后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 其实如果没有学习佛法，光学那些知识非常狭隘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因此没有必要骄傲。现在有些有知识的人根本不愿闻思修行，读过几年书就认为自己是变知了。我是博士生，你看我的名片，没有什么可看的，这只是某个专业中你学了一点东西而已，跟过去广文博学精通五明的大德们比起来，现在所谓有智慧的人真是非常可怜。丙二，抛弃三毒根源之故乡。贪恋亲方如沸水，嗔恨敌方如烈火，一妄取舍于岸者，抛弃故乡佛子行。真正要闻思修行的话，最好是远离故乡，到一个寂静的地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故乡是一切贪嗔痴的来源。具体而言，修行正法之时，如果住在自己的家乡，一贪心，对父母亲友家属等时时升起强烈的贪染之心，犹如滚滚沸水般翻腾不息。这种现象在城市里感受得尤为明显，今天对这个人贪执，明天对那个人贪执，始终被烦恼缠缚着，想修行也没办法解脱出来。我认识一个居士，他经常给我打电话，也没什么可说的。我今天跟妹妹过生日，明天跟哥哥过生日，后天跟姐夫过生日，每天过生日要花很长时间。世间人彼此贪着特别可怕，根本没有修行的机会。二，嗔心，对嗔恨自己的人、抢夺自己财产的人、诽谤自己的人、与自己关系不好的人，升起熊熊烈火般炽盛的嗔恨，刹那间焚毁了自己的善根。三，痴心，丧失如理取舍所行善法、所断恶业的正知正念，取舍因果的智慧逐渐消失，无明愚痴在心的虚空中密布起来。不说别人，作为我的话，本来在寂静地方受了20多年的佛法教育，应该有一种定力，但惭愧得很，我不敢在很多人的城市中待太久，不然的话，除了做些无聊的事以外，每天没有什么修行，悲心慈心都发不起来。所以除非是放生或看病，我平时尽量躲避城市。本来自己的悲心和智慧就很微薄，再这样待下去的话，一天减一斤，一天减一斤，最后10斤都没了。所以特别害怕，真的有这种感觉。故乡是贪心、嗔心、痴心的来源，贪嗔痴在烦恼中是最可怕的三大魔君。这些烦恼没有降服之前，我们一定要抛弃故乡。当然，大城市的有些人要完全抛弃故乡，放弃家庭工作、孩子老婆，背着一个包前往寂静地方，恐怕是不现实的。但有些想离开的人，往往把这句话记得很清楚。去年还是前年，我在杭州讲佛子行，一堂课全部讲下来，可能用了2个多小时。当时有个居士特别想出家，我讲完以后，在吃饭时，开玩笑地问他，我今天讲了什么法？哦，您今天讲了远离故乡。他旁边的妻子有点不高兴。堪布讲了37个佛子行，你怎么只记得一个远离故乡？听说他后来没有出家，也许家人不同意吧。 但他当时的感受很深，确实觉得家庭是贪嗔痴的来源，没有意义。有些道友回去后也有同感。前段时间有个道友非要下去度化家人，结果在家里待了几天后，贪嗔痴全部感受到了，然后赶快回来了。修行人住在山里真的很好，但对城市里的多数人来讲，恐怕这是不现实的。所以我给你们一种教言，不一定要远离故乡，应该尽量把时间调整好，断绝一些琐事。有条件的话，弄一个佛堂，每天以比较寂静的方式来修持一段时间，或者自己看书，这也是一种远离喧闹。我看到很多居士，以前特别特别散乱，现在虽然摆脱不了工作和家庭，但是能掌握自己的时间，能把握自己的命运，能调整自己的工作，每天可以创造出学习佛法的机会和条件，这也是非常殊胜的方便方法。上师如意宝在美国时讲过，你们所有的人都到山上去，可能很多条件不允许，但自己可以创造一个修行的条件，这也是远离故乡的窍诀，也是一止寂静的教言。因此远离故乡非常重要。扎嘎山法里面讲了，住在寂静地方的修行人，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回到世俗的家里去，即便听到别人说你的父母现在危在旦夕，按情理你应当回去，自己也要暗自思忖，我不能回去，即使回去也无济于事，我又没有能使他们不死的办法，为他们念经回向在这里也可以做，一定要安心住下来。所以有些道友听别人说你妈妈死了，爸爸死了，赶快回来呀，应该这样想，我现在连头发都没有了，回去也不是特别自在，父母怎么样生病我也没办法，毕竟我又不是医生，干脆在这里给他念一个普贤行愿品，不回去了。按照扎嘎山法的教言就应该这样，但是真正落到自己头上，恐怕有些人也无法面对。其实远离故乡对修行来说是最好的方便法，前辈高僧大德经常这样讲。
第二节课，这次佛子行讲的不是特别广，只是稍微广一点，由于有些大德传讲时，有些居士自学时理解的都比较简单，里面的深意没有特别去探究，所以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希望每个道友一定要背诵。还要看一下佛子行是，他是上师如意宝的前世跟桑丘扎仁波切造的，以前上师在讲义上给我们传过，那时候人比较少，我们喇荣山沟也非常清静，上师说里面有很多嘎当派的教言，印度大德的教言，所以当时我觉得非常非常殊胜，在这么好的圣地医治这么好的上师，学这么好的法，得到这么好的人身，那种感觉现在回忆起来也无法用语言来描述。几年前我把佛子行事翻译出来了，因为各种事情比较散乱，现在还没有校对完，但基本上没有大的问题。这样的法本非常难得，你们不要看作社会上的书籍那样来对待，社会上的书籍虽然在新华书店卖得很贵，几十元甚至上百元，但他们只能令众生产生贪嗔痴，没有多大的意义和价值，而诸大德的这些善说犹如如意宝般珍贵，这一点有智慧的人应该清楚，不用我在这里啰嗦。你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应该把每天所讲的内容对照佛子行事来修行。 我不可能引用里面所有的校正，这也没有必要。翻译完了以后，你们可以自己学。其他城市里的道友通过网络等方式一定要得到这个讲义，然后自己要勤学。现在很多人光是听一听，自己不下功夫，这样的话文思修行并没有如是实践。希望大家学任何一部法时，应该有种精进的态度，通过几种方式把经论的内容在自相续中串习成熟。一方面要听上师的教言，一方面要背诵和思维，同时还要参考其他大德的讲义。几方面的因缘聚合后，菩提心才会越来越增长。否则我们从小就在散乱中度过，现在一下子依靠佛法来转变，就像石头上灌水一样，不会进入相续中去。因此学习方式千万不能搞错。我看到外面的一些道友，尽管学了个别论点，但学习方法完全是空白，自认为学了什么什么法很殊胜，但我详细问他到底怎么学的，怎么背诵的，怎么思维的，回答就不容乐观了。所以学一部法，不要留在口头上，也不要停在形象上，应该踏踏实实地把所有内容想方设法融入自相续中。